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传播真相，重庆77岁退休工程师邓丽萍被截入监狱；辽宁隋英华被网判3年；贵州省省长慎宜琴罪恶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7月，重庆市渝北区77岁的退休工程师、法轮功学员邓丽萍被南岸区公安分局秘密非法关押在市南岸区看守所，其后有一段时间下落不明。近日获悉，他在今年年初被网判2年，非法关押在永川监狱，遭受迫害。邓丽萍老先生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只学练了3个抱轮动作，感觉真是立竿见影，身体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非常舒服。练功不几天，两手拇指腱鞘炎消失了，以前患有的心脏病、痔疮等也不治而愈了。在修炼前，邓丽萍的家庭矛盾重重，由于他性格内向倔强，而妻子性格强势，那时他们夫妻间会因一点小事而闹得不可开交。学练法轮功后，邓丽萍明白了真善人的法理，遇到矛盾时想到自己是修炼人，要保持一个祥和的心态，因此不管妻子怎么吵如何凶，他都保持平静，不与妻子争，让看似一触即发的矛盾很快就过去了。他们的家庭因他修炼法轮功而变得和睦。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邓丽萍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传播真相，曾6次被警察绑架到洗脑班。他曾被非法劳教1年半，期间遭受暴打、挨饿、罚站、罚扣、不准睡觉等酷刑折磨。邓丽萍因为依法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2017年被法院网判3年，在重庆永川监狱、余都监狱遭受迫害。2019年7月，已从监狱回家的邓丽萍去重庆余都监狱，给狱警余华健送真相资料后被诬告，遭国保及派出所警察和社区人员的非法抄家。后来邓丽萍到南岸区公安分局报案，并给警察讲真相。南岸区公安分局迎龙派出所陈从武等3人把邓丽萍绑架到派出所非法审讯后，被当地派出所接回。回家后，邓丽萍继续找重庆市南岸区公安分局国保人员论理，从此下落不明。近日获悉，邓丽萍在今年年初被法院非法判刑2年，关押在永川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12号，辽宁省清原县法轮功学员隋英华先生被抚顺万花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法官执法犯法，制造冤假错案。隋英华已经向抚顺中级法院提出上诉。隋英华今年49岁，清原县清原镇浑河街人，2000年12月依法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和几十名法轮功学员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打开一条长99米的巨型横幅，被警察非法抓捕。2001年8月被北京东城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2020年9月6号，隋英华在工作中被山西省太原市古交派出所5个警察和辽宁省抚顺市清原县河南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2021年3月12号，抚顺万花区法院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非法开庭，对隋英华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10000元。现在，隋英华已经向抚顺中级法院提出上诉。据明慧网报道，慎宜琴自2015年以来一直在贵州省政法委、维稳办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部门担任主任、书记等职，2018年1月至今任贵州省省长。慎宜琴紧跟江泽民、中共流氓集团参与迫害，造成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非法判刑、关押、骚扰等， 迫害涉及全省八个地州市。2016年1月至10月份，贵州省贵阳市法轮功学员李明芳、蔡伟等10人被非法判刑或长期关押，有29人被绑架或强制抽血，有法轮功学员王志才等5人遭骚扰，其中79岁的法轮功学员武超轩遭迫害离世。2018年，贵州省有66名法轮功学员遭受了各种形式的迫害，其中有2人在迫害中含冤离世，15人被非法判刑，4人被非法庭审，21人被绑架，24人遭骚扰、非法抄家等，被勒索罚金52000元。有3名四川籍学员在贵州遭到迫害。沈怡琴是江泽民犯罪集团的主要共犯和帮凶，应当对其任职期间辖区内发生的所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负主要责任。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目前已是各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现在都有类似的法律可循，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积极准备立法。法轮功学员每年整理几批恶人名单，送交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求对其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冻结海外财产。所有进入明慧网恶人榜的人都会随时会已经列入提交名单。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洛杉矶学员谴责中共黑手破坏香港法轮功真相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在香港接连发生了10多起亲共歹徒破坏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点、袭击法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2021年4月12号清晨，香港大纪元新时代印刷厂又遭到4名暴徒凶器袭击破坏。对此一系列恶性事件，美国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于4月12号在中共驻洛杉矶总领馆前集会，强烈谴责幕后黑手中共的恶行。集会上，美西南法轮大法学会会长李友甫博士表示，香港的法轮功真相点是为了换回人们的良知和善念而设的，目的是让那些良知尚存的人们能够得到美好的未来。李友甫指出，历史证明，马列邪教和中共恶党的所有政策和形式的结果都是恶性循环。他们先利用一些人给予小利，帮助他们去迫害好人，然后再利用另外一些人去迫害那些被他们利用过的人，然后再用同样的方法去迫害更多的人。李友甫呼吁所有被中共利用的人能够弃恶从善，呼吁国际社会及香港各界人士维持人类共同的道德底线，制止流氓和暴徒的无耻行径。洛杉矶退党服务中心负责人李海伦说，香港的法轮功学员多年来身处虎口，在邪气压顶的恶劣环境下无畏邪恶，坚持讲真相劝三退。因为人们明白了真相，知道了法轮大法好，选择退出中共党团队的过程，就是中共邪党解体的过程。如今，中共把对大陆民众邪恶统治的流氓专制手段照搬到香港，更说明邪恶中共对真善人的惧怕。但中共的恶行只会让人们更看清他的邪恶本质，天灭中共为期不远。来自香港，目前定居洛杉矶的法轮功学员叶女士表示，我强烈谴责中共这种黑社会行为。香港以前是一个言论开放、人身自由的文明都市，深受国际人士的喜爱，被誉为东方之珠。自从回归以后，中共在香港培植的恶人没有一天停止过迫害法轮功，暴徒甚至目无法纪，这就是中共的邪恶手段。中共邪党是祸害香港的罪恶之源，我们相信善恶一定有报。 洛杉矶法轮功团体发言人吴英年教授在发言中说，法轮功学员在全世界各地都设立了旅游景点真相点，包括在香港。真相点主要就是讲两方面的事实，一个是澄清中共炮制的对法轮功污蔑的谎言，另外一个就是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包括酷刑折磨。这些是公民最起码拥有的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吴英年教授指出，中共去年在香港强行通过了国安法，但仍然不能用来作为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借口。法轮功学员都是与人为善的，对任何人都是无冤无仇，可是为什么黑社会会攻击法轮功呢？这明显就是中共在指使。吴英年教授呼吁香港政府和香港警察应该去追究制造这次暴行的这些罪犯，把他们捉拿归案，绳之以法，彰显正义，维护善良。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7574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和女儿一同修炼大法，守住心性，作者江苏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8日。我是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的。得法之初，天目经常看到各种殊胜的壮观景象，经常能见到师父的法身。我的心性提高上来的时候，师父就为我灌顶，我感到头顶一股强大的能量流从头到脚灌遍，那个感觉用语言无法形容。2000年底女儿出生了，孩子3岁左右，我从国企改制出来，买了出租车跑生意。我在车上见谁都讲真相，讲大法被迫害，讲我们被迫害的遭遇。大约1年多，因为我不会经营，被人钻了空子，车子被驾驶员撞坏，这些我都自己承担了，没有少给他们工资。后来我不做了，亏得连本钱也没有了。那些坑我的驾驶员还在背后说我傻，邻居也有当我面笑话我的，我都守住了自己的心性。我知道这是我想过人中的好日子招来的磨难，日子还要过下去，家里买米买油的钱都没有了，轿车没有了，我就开摩托车去代客，可人家一代就是一个，没有客人上我的车，就这样几天也没有谁坐我的车，我就没有收入了。一天我去幼儿园接女儿回家，身上仅有100多元钱，女儿说要吃东西，我在掏出钱来的时候，不知哪里来了一阵风，还把钱吹跑了。我和孩子眼看着钱跑到一家院子里，我们进去后，一个老人用脚踩住钱，就是不承认。我守好心性，想到也许是以前欠人家的。我们走在路上，我为了逗宝宝开心，在巷子里一走一跳的，宝宝也高兴地跟着蹦。他忽然停下来说，爸爸，没有钱就没有东西吃了。我和宝宝说，你今天过生日，爸爸给你买蛋糕。其实我口袋里也就有2块钱的钢镚，刚好有2块钱的蛋糕。回家后，我把装蛋糕的原纸盒一剪，弄个皇冠戴孩子的头上，孩子非常的快乐，让我见到了童真是多么的珍贵。我从来不把人中的苦带给孩子，我在孩子面前做出吃苦耐劳很快乐的样子，严守心性。我对孩子很关怀，也很严厉，那些人中的变异教育都被我挡在外面，给孩子的都是正统的神传文化教育，用西游记、封神榜这些启迪人善良本性的文化给孩子打基础。我的女儿在人中不是机灵的那种，学习成绩一般，经常被欺负。有一次我与女儿去超市给女儿买吃的，那时候我身上可以说是穷得叮当响，超市阿姨推荐我们买这买那，可女儿说，我爸爸没有钱， 我就拿1块钱的小饼子。那个阿姨好感动，我内心也很震动，女儿懂事啊，知道为别人着想。女儿从小手上就有冻疮，每年手都被冻破。女儿10岁左右的一天，我问她，你学大法好吗？孩子没有犹豫，说学就学。当时我就在客厅教孩子练动功，孩子做佛展牵手法的时候，我看到孩子头上手上一阵电光紫光冒出，停下来一看，孩子多年的冻疮就一点影都没有了，神迹就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忙拉着孩子给师父核实，谢谢师父。当天晚上我教女儿练静功，孩子在我对面而坐，双盘很好。过程中我听到孩子喘粗气，我问他怎么了，孩子说有条银色的龙在你头顶盘旋。我告诉孩子那是爸爸修出来的。女儿看到的景象使我对法升起了更坚定的信心，而没有对孩子的功能感兴趣，也不能助长孩子的欢喜心。我很平常地对待孩子的开天目，没有崇拜孩子的功能，也尽量不在同修中传播。我让孩子以为别人也这样，没有显示的必要。修炼过程中也曾经善用过，以鼓励同修修炼。我没有利用孩子的功能去执着地显示我是父亲，孩子在人中做得不好的事情，守不好心性，我同样会教训。我让孩子跪在师父的法像前，从心里认识到修炼人应该怎么做。孩子有几次哭着说认识到错了。孩子随时可以看到师父，我说你听听师父怎么说，你为什么挨打。孩子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师父告诉他，你老是说话不算数不改，被打了能改吧。孩子眼泪汪汪地说一定改。在教育孩子心性的问题上，我没有含糊的时候，因为他也是师父的弟子，我要带好他。在人中我是得法在先的，我是他的父亲，我真正对他好就是要把大法传给他，严格要求他的心性，功能是他先天自带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佛下来做事都得重新修，原来的功都不给了，只不过现在修得快一些。我悟到功能代表不了层次，看多看少都是鼓励我们修炼的，不能在同修中升起崇拜的心理，那就违背法对修炼人的要求了。我们能看或有其他的能力都应该用在修炼提高上。由于女儿依照大法严格要求自己，所以至今她20多岁了，功能依然不弱，她随时能定下来。发正念的时候她会告诉我说，我们好多同修发正念思想不定，在另外空间里看那个光团闪忽不定，上来下去甚至熄火，这真的是要我们重视自己的修炼了。修得好的同修都有果位了，还有护法，有各种神通，对应不同的天体修出来的生命形象也不一样。比如新疆西藏，他们那边的神的衣着与我们汉地的就不一样，还有各种神的形象。发正念的时候同修各显神通，所对应的天体的神都会加入帮忙，好多同修都在果位中在圆满着自己。师父身边的那些佛道神漫无边际，光艳夺目。每到世界法轮大法日或者逢年过节，我们和孩子也会以不同的方式去拜见师尊。那些来自全国全世界的大法弟子，他们修成的那一面在给师父献水果和各个世界的纯真物品，师父的身边那些大神大佛会非常恭敬地接过来摆在师父的前面。同修们在家里给师父拜献的物品，师父那边都知道。师父在《精进要旨三问候》中告诉我们，正法必成，希望我们再接再厉，继续勇猛精进，不要被什么人心带动，不要被预言带动，就按照师父的大法做好，兑现自己的誓约。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佛光普照，理义圆明。我们看看自己的环境是不是与我们的心有关系，向内找自己，法正自己也能正别人。我们见过很多同修并不起眼，可是他们修成的那面光艳无际，但在人这面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心态平和， 做事心性扎实。1999年之前圆满的那批同修，他们一样默默无闻地在你身边，做着师父要求的一切，不招眼。可是人家什么都知道，没有任何人心。那些平时他高你低的，在心性上守不住的人，几乎都在网络世界里，特别是大陆这边，在网上有那么几个人执着自己的功能，写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文章，陷在自己的魔幻里不能自拔，把自己看到的硬塞给同修，有些盲目崇拜的最后基本都走向邪物。你们应该明白，那是背后的旧势力死死抓住你不放。亘古的机缘是师父给我们的机会，如果不是师父给我们机会，在那旧大穷灭的规律中，我们早就不在了。师父是再造今生给我们啊，让我们珍惜吧。我们要携手共进，坚信师尊，完成自己的使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摆正修炼与家庭的关系的一点思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8日。近期一位同修出现病业假象，使生活走入困境。我在帮助同修的同时，也反观自己走过的一些心路历程，发现有些时候没有摆正修炼与家庭的关系，没有意识到其中强烈的私心，还觉得自己很好，对法很坚定，却在无意中给救度众生带来了损失，给自己带来了麻烦。比如迫害刚刚开始的时候，丈夫不理解我修大法，常常采用强制手段阻止我修炼，甚至多次以离婚要挟。那时我时常说的就是，大法我是修定了，你要离我也没办法，等诸如此类的话。那时我真实的状态是，因为情并不想离开丈夫，也害怕真的离开他，但却像是为了大法而表现出孤注一掷、义无反顾的态度。那时也不懂得应该排斥那个情，也不懂得如何向内找，就是知道大法好，不让我修不行，却不知道该怎么做才是实修、真修。解决矛盾的办法都是强硬的态势和不服气的争斗心，给人的感觉是为了修炼不要家，什么都不顾了，让人无法理解。那时就我个人的修炼状态来讲，为他的心很淡，为我的心很强。你影响我修大法，无论如何都绝不能认可的，无惧以硬碰硬，而不是为了证实大法和救度众生，去珍惜家庭和修炼环境。那些本不该出现的情况也有我的责任在里面，但是我那时就经常那样对待，还觉得自己很坚定，跟同修讲起来也理直气壮的，觉得自己挺好，维护大法的心坚不可摧。现在想来其实一点也不好，那时想到的只有自己，表现上好像是在维护大法，其实维护的是自己，与人争来斗去的，而不是理智的讲道理，默默地做好自己应该做的，抱着一颗慈善的，即使是一座冰山也要把它融化的心去化解矛盾，无怨无恨，和风细雨的去感动家人，搞得家人虽然不太理解，也很无奈，被动忍受。因为我没有做好，结果矛盾不断，磨难重重，过不去关时，甚至曾经在心里赌气想，你就跟我闹吧，看哪天我被抓进去你就好了。也没有认识到这坏思想不是自己，从而去否定他。后来由于严重的男女之情、夫妻之情、做事心等等的干扰，我学法练功发正念都跟不上，被事牵着走，被情魔操控，难以摆脱，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被非法判刑， 真的给救度众生造成了损失，给自己的修炼造成了污点。我历经磨难之后，在大法的指引下，随着心性的提高走过来了，但是却从来没有深刻认识到那时对法理存在误解。从冤狱回家后，虽然不再以强势的心态对待矛盾，能够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把问题处理好，平和了很多，在学法修心上下了很大功夫，学会了向内找，在师尊慈悲的点悟下，越来越成熟理性，家庭环境越来越好，经常感觉到被包容在祥和的场中。但是直到看到同修的问题前，我还在为自己那个常人的勇气而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好像为大法做了什么似的。可是现在我再回头看，应该提高认识了，归正当年认识上的不足了。还有在对待丈夫埋怨我因被非法关押而影响孩子学业的问题上，一直理直气壮，不承认错误，每每强调是邪党迫害，所以导致丈夫在这个事情上一直对我有不满，时而埋怨几句。现在想来，虽然是邪恶的迫害，但是从修炼上来讲，是因为自己心性出现了巨大的漏洞，给了邪恶迫害的借口，从而给家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承受和伤害。这不是我的责任吗？我应该认识到因为自己修炼的不足而给家人造成的损失。就在我认识到这一点，并在心中向家人真诚道歉后，丈夫就再也没有就此事而埋怨过我。师尊在《转法轮》中讲，所以今后遇到矛盾的时候，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偶然的，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强调自己对，怪人家这不好了，那不好了等。尽管如果用常人的理来衡量，他们有许多做得不好的地方，甚至过分的地方。可是我们应该用大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如果我们用常人的理来衡量，我们不就是常人了吗？和常人有什么两样呢？看到同修的问题，反思自己修炼过程中的不足，我很感谢给我们制造矛盾、给我们提供提高心性的机会的众生。婆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姑嫂之间、邻里之间、同事之间，任何让自己动心的事，都是自己有需要修去的东西，都需要向内找那是什么，去掉它，解体它。我们身边的有缘人，尤其是亲人，我们都从遥远的天体而来，为的是最后被法轮大法救度，我们不能辜负他们。人世间的恩怨跑不出名利情，太小太小，救度众生的事情太大太大。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修炼。在大法弟子中也有离婚的现象，有许多同修是在被迫害中被迫离婚的，当事同修和身边的同修也都应该向内找，看看自己在对待婚姻家庭和修炼的问题上有没有摆正关系。家庭像一个枢纽，联系着很大的一个群体，和我们有很大缘分的众生，处理好家庭关系也是为了救度众生，是为众生负责。我觉得珍惜大法是我们要做的，珍惜家庭、珍惜众生也是为了正视大法和救度众生。我们是下士住师正法的大法徒，我们只为慈悲救度众生。人与人之间的恩怨都是在演戏，抛开个人的恩怨，超越个人的恩怨，救人才是第一位的。那些恩怨即便是没有完全放下，那也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的小事，救度众生才是宇宙中的根本大事。 能真正的把人救了，其他的都不重要了。多年前，我丈夫有外遇，我给那个女人打电话，我说，无论如何，今天抛开我们之间个人的恩怨，放一边先不说，我要告诉你，法轮大法是怎么回事，我希望你能得救，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缘分，善缘也好，恶缘也好，无论多少恩怨，那只是我们个人之间的恩怨。你能够正确认识大法，明白大法真相，这才是最大的事。我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什么，接着我给他讲了为什么要三退。听我讲完后，他告诉我，我同学妈妈修大法，我已经退了。听得出他对大法的尊敬之心，因此他也表现出了对我的尊重。我感到很欣慰，他已经是一个得救的生命了。尽管那时我没有放下对他的怨恨和不平，但我要把那个东西放到一边，我知道我很快一定会放下。后来他有了很好的归宿，我的家在师尊的佛恩浩荡下走出磨难，成了很多亲朋好友羡慕的家庭。有的同修在被非法关押时被迫离婚，回来后前夫有悔意想复合，有的被同修拒绝，当然可能都有不同的原因，但是有没有站在为他的角度救人的基点仔细地想一想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去对待，抱着一颗宽容慈悲之心向对方讲明真相，化解矛盾，真正的把人救了，觉得自己放下了情，没有家庭的牵绊和干扰，对自己修炼更有利，有更多时间出去做讲真相的事，看起来也没有错，是为了修炼，为了法，为了救人。可是如果没有摆好这个关系，处理好这些事情，会导致多少亲人朋友周围的人不理解，而失去得救的机缘，造成很难挽回的损失。还有的同修办了离婚手续后没有办理复婚，在一起同居不符合大法修炼的标准，有的给自己带来磨难或病业干扰，影响救人。大法弟子中出现的离婚现象，这里有邪恶的迫害，旧势力的安排和干扰，但是也有很多是由于我们没有做好而带来的。有的时候同修为了能去掉情，而对丈夫不冷不热的漠不关心，有的用常人的话讲，本来就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有的因为情太重而过分的执着和限制，有的为了做好三件事而只顾忙自己的，忽略了家人，甚至有的给家人的感觉是为了大法而冷酷无情，心里只有大法，其他什么都没有了。总之，因为自己没做好，一旦出现外来干扰，很容易给婚姻带来裂隙，这都是没有摆正家庭与修炼的关系。家庭是修炼的环境，是救度亲朋好友的窗口，维护好家庭关系是为了救度众生，在家庭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有我们修炼提高的因素。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认识，我只谈了看到和听到的一些大概情况，如有不符还请同修谅解。我只是想借着这样的一些现象谈一谈我对白正修炼与家庭关系的一点认识，如有偏颇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眼睛为什么看不清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9日。不知从去年什么时候起，感觉眼睛视物模糊，起初我并没有太在意，只是极力排斥头脑中时常冒出来的一些有病的念头，过一段时间后眼睛又出现了干涩的症状，心想 可能是上动态网时间太长，用眼过度造成的。于是缩短上网时间，只看新闻标题，不看内容。可是眼睛并没有好转，最严重时连看书学法都感到困难，这引起了我的警觉。眼睛为什么看不清了？是不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是否被自己的执着心挡住了双眼？经过剜心透骨的向内找，我找到了许许多多的执着心，比如对时间执着的心、怕被迫害的心、安逸心、争斗心、执着自我的心、怨恨心、执着功能、色欲心、做事心、急躁心、依赖心等等，以及隐藏在这些人心执着背后的因素。虽然这次磨难持续时间较长，期间也出现了几次心性上的磨练，但在师父的加持下，随着不断地向内找归正自己，我的眼睛逐渐恢复了正常。下面我把这次向内找的过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个人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一、求安逸招来的磨难。我是个安逸心很重的人，这个安逸心就像是块顽石，横在自己修炼的路上，使我无法提高，无法升华。都说精进从晨练开始，对于修炼有素的大法弟子来说，晨练不是难事，而我却因为求安逸，常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至今都没能有效突破。一天，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打入我的脑中，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我悟到，不能只要求自己身体呈现出超常人的表现，思想中也要有超出常人的境界。例如，常人受生老病死的制约，每天睡眠不能少于6个小时，否则这个物质身体会受不了。而修炼人是初三界的生命，不受常人空间的时间场的制约，所以只需3-4个小时就足够了。安逸心实质是常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而师父在大圆满法一功法特点中告诉我们，修炼人讲吃苦中之苦，两者相差甚远。我发现与安逸心紧密相连的一颗心是怕吃苦的心，因为想舒服就不愿多吃苦，因为怕吃苦，所以就会不自觉地对抗吃苦。就在眼睛看不清的这段日子里，为了能增加眼睛的舒适度，我把书桌上的台灯换了又换，什么白炽灯、日光灯、黄光灯，摆弄了很久。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中说，吃苦当成乐，可是在我的潜意识中却是少吃苦，甚至不吃苦，而且这种观念已经形成了自然而然的状态，严重干扰着我的修炼。近几年来，我在看同修有关病业的交流文章时，脑海中偶尔会闪出一念，病业总比被抓好。由于自己没能认清并彻底否定这不正的一念，无意间陷入了旧势力的安排。师父在各地讲法四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 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明白法理后，我立刻发出强大的正念，按照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告诉我们的，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修炼人宵夜是为了提高，任何形式的迫害我都不要，一切干扰我修炼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立即解体灭尽。二，越是向外看越是看不清。有一个阶段，我与协调同修 A 总是发生争执，表面原因是他不注意安全，自以为是地在电脑系统中加一些其他软件，为此我时时盯着他，生怕他乱来，但越是这样，他越是我行我素。虽然每次争执后，我都会向内找，决心要修去争斗心，可是一见面，两个人又吵得天翻地覆，我感到苦恼。直到有一天，恍然间悟到，争斗心的背后其实是一颗证实自我的心，因为争来争去无非是证明自己对，别人错。我收回眼光，不再盯着 A 的不足，我们之间的争执也画上了句号。后来我与 A 做了一次坦诚的交流，交流中 A 指出我对他不信任。我问 A，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信任你吗？ A 无言以对。我告诉他，几年前因为自己学人不学法，曾在他的帮助下摔过跟头，从那时起我就对他产生了不信任，正是这种不信任促使我眼睛总是盯着对方，从而干扰了彼此之间的配合。就在我与 A 频繁发生争执的那段时间里，感觉眼睛蒙蒙的，有点花，其实就是师父点化我不能向外看了，可是我根本就没有悟到是自己修炼出了问题，还以为是眼镜的问题。因为一般树脂镜片的寿命只有两三年，而我的眼镜已经用了六年。师父看我不悟，又借母亲的嘴来点化我。有段时间，每次搞完家里卫生后，母亲总是说，你咋弄的，地上到处是垃圾。这时就是告诉我，眼睛看不清了，得向内找了。可我并没有往心里去，一笑了之。就这样，眼睛从开始有点花，发展到后来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视力明显下降，最后还出现了眼睛干涩的症状。三，怨恨心遮住了自己的双眼。由于自己从小就不受父母待见，再加上党文化的污染，修炼前我就是个大气包，修炼后随着不断练功，怨恨心越来越小，但根还在。有时感觉好像是修掉了，可是稍不留神它又冒出来了，反反复复，让我苦不堪言。几个月前，同修 B 拿来几张写满手机号码的纸，让我帮他做上传，由于书写不工整，有些字迹不清，有些号码不是多一位就是少一位，还有些是重号，所以每次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完成。B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让我上传一次，直到后来因我急需做些其他事，就不再帮他上传了。在最后一次帮 B 做上传时，我感觉眼睛有点不适， 坐着坐着，急躁心就起来了，一股怨气涌上心头。彼的依赖心咋这么重呢？同修是镜子，此时我本应该对照自己向内修，及时去掉急躁心，而我眼睛里只看别人的问题，正是这股怨气遮住了自己的双眼。正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去年年底的一天，我去妹妹家教她上网，不知怎么的，我们扯到了房子。父母有三处房产，两套比较大的房子分别给了弟弟和妹妹，自己住在不足40平米的单室间。他们说等百年之后单室间给我。一次父亲病危，叔叔从外地赶来看望他。午餐时，叔叔当着众亲友的面对我们姐弟仨说，你们父母年事已高，得有人去照顾他们。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话，这时叔叔就对我说，某某，还是你来照顾他们吧。说实话，我真的不适合照顾父母，不仅我家房子小，两室，而且我从小与他们就像是来自两个世界的人，无法沟通。可是考虑到自己是修炼人，得处处为别人着想，也就勉强同意了。我与父母商量，把那个单室间卖掉，我给添些钱，在我们附近买个两室房，这样既方便照顾他们，也方便将来请住家保姆。父母同意了，可是房子卖掉后，他们又不想重新买房了，趁着我家孩子出国留学之际，直接住进了我孩子的房间。孩子回国后在外地工作，我就把卖房款存在了母亲名下。妹妹说，我不该把父母的房子卖掉，因为她想要，只是她没钱给我。我一听就火了，这分明是抢啊。妹妹还说，也不知道父母给了你多少好处。我告诉她，老两口退休金加在一起每月不足7000元，况且你也知道母亲每天要吃几十元的保健品。妹妹嘲讽地对我说，你什么都不图，这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人呢？我不再与她解释，强忍着眼泪离开了妹妹家。回家后我委屈极了，怎么这么不讲理呀？你自己不来照顾父母，还无事生非，这种受气的日子啥时才是个头啊？父亲在世时，妹妹就挑动他处处为难我。父亲离世后，他自己又来与我胡搅蛮缠。一天学法时，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映入我的眼帘。那不是出于慈悲心，他那个名利心根本就没有去，根本就生不出慈悲心来。我一下释然了，当时自己勉强同意照顾父母，是因为要做个好人。之所以要把父母的房子卖掉，就是担心日后会有麻烦。难怪自己总觉得委屈，愤愤不平，原来是我没有慈悲心。感谢师父帮弟子拔掉了这个怨恨的根。四，执着功能的教训。我从小天目就是开的，能看到过世的亲人，还能与他们沟通。刚开始修炼时，由于天目时常看到一些害怕的景象，就求师父把我的天目给关了。后来天目又开了，但我很少去用。除了天目，还有一种感应，我偶尔能知道一些将要发生的事和已经过去的事，当时我并不在场。这种感应是在无意当中自然就知道了。有一次，我把自己的感应告诉了同修 C， 让他注意安全。起初他并不相信，一年后事情真的发生了。 C 脱险后， 我把再次感应到的情况告诉了他，他对此深信不疑，但这次我是有意去感应的。不久，我就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有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我帮朋友卖羊绒衫，我对前来购买的人说，你看这羊绒衫不仅式样漂亮，而且价格便宜，买别人一件的钱，在这里可以买两件。但我没有向他说明羊绒的含量。那人拿起羊绒衫看了看，挺高兴地买了两件。随后又出现了另一个场景。台上有两人在推销一件衬衣，我坐在台下，心想，看上去还不错。这时，那两人来到我面前说，阿姨，这衣服你买了吧？我说不要，随手翻开衣服，发现里面是坏的。醒来后就想，这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场景，我没有向那人说明羊绒的含量，他看到的只是表象。第二个场景，衬衣外表漂亮，里面却是坏的，说明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我明白了，是师父点化我，受层次所限，自己看到的不是真相。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用天目去看，不动念静静地看是真实的，只要稍一动念，看到的都是假的，这就是自心生魔，也叫随心而化。我有意去感应，那不就是动念了吗？动念了，那么看到的不就是假的吗？如果 C 对我的话深信不疑，那就干扰了师父给他安排的修炼之路。我深感痛悔，无意中干了一件大坏事，还以为是在帮同修呢。我立即给 C 发了一封信，告诉他不要把我的话当真，一定要以法为师。我认识到执着功能也是造成眼睛看不清的其中一个原因。从此，我不再把自己感应到的东西告诉同修，因为每个人的路不同。五，对时间执着带来的麻烦。近两年来，我不断地做着一个相同的梦，自己快要退休了，每当领导给安排工作，我就会说，快退休了，让别人去干吧。这种梦前前后后做了七八次，只是每次离退休的时间不等，有时是半年几个月，有时是半个多月几天，最短的只有一天。我一直以为这是师父点化弟子要抓紧时间，要精进。就在写此文时，我又做了相同的梦，醒来后突然间悟到，是自己有一颗对时间执着的心，因为临近退休了，就什么都不想干了，坐等那一天的到来。回顾这两年来的修炼历程，我发现自己执着时间的心非常重，尤其是在武汉肺炎发生后，我每天都会关注动态网新闻，表面上是收集讲真相的素材，实质是寻找结束迫害的时间点。特别是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我的心完全被带动了。泡网、追新闻，什么这个预言、那个预言，一看就是两个多小时，有时还请同修把这些东西打印出来，送给熟人看。就在眼睛感觉不适时，我也没有停止上网，只是减少了浏览网页的时间。向内找，为什么自己执着时间的心会如此强烈呢？这其中是不是还隐藏着一颗怕被迫害的心？自己曾几次遭邪恶迫害，每一次都是在师父的保护下，凭着对法的坚信才走过来的。正是这个怕被迫害的心，才是执着时间求结束背后的根本原因。 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明示，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就是这个区别。了悟真理后，我问自己，如果不能够证实法，不能够完成自己的使命，这个肉身还要它干啥？身体一震，瞬间泪流满面。一天，我在心里说，弟子从法理上明白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讲的，修炼了，什么事情都是好事。可就是高兴不起来。这时，耳畔响起一个声音，是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的一句法，都要买单。我一愣，眼泪夺眶而出，要结账了，要回家了，心中升起无限的喜悦。随后，我看到了非常殊胜的一幕，脚下有一条通天的大道，师父在一旁看护着弟子，引领着弟子勇往直前。这种看，不是用眼睛，也不是用天目，而是那种境界中的真实存在。就像空气，你看不见，但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造成眼睛看不清的原因，除了有人心与执着外，还有一个就是不注重发正念，滋养了邪魔。发正念我一直做得不好，因为静不下来，所以就不太重视。每天四个整点，特别是早上六点发正念，几乎都是处于迷糊状态。几个月前的一天，我在发正念时，天目看到一个像黑猩猩一样的庞然大物，睁着两只血红的眼睛盯着我。我吓了一跳，随即打出一念，灭，那个怪物就消失了。不一会儿，又出现一个小狐狸头，萌萌地看着我。我略有迟疑，发出一念灭后，就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小狐狸头此前发正念时就出现过。眼睛看不清后，我知道这与自己不重视发正念有关，因为自身空间场中不好的东西太多。我决定加大发正念的力度，每天除了正常时间发正念外，再增加半个小时专门清理自己空间场中的败物。一天发早上六点正念，心想可不要迷糊了。可是不到一分钟，就感觉自己倒长了，从心立长又倒长了。睁开眼睛，突然看到自己身体左侧有一个长长的橘黄色的东西一闪不见了。我一下明白了，就是那个眼睛蒙蒙的小狐狸使我迷糊。迅速打出一念，清除一切干扰我发正念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坚持一段时间发正念后，眼睛有了明显好转。虽然这次过关时间较长，我却有一种离家近的感觉。正如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所讲，正因为修了大法，这些磨难提前来了，虽然受到的压力很大，对心性的考验很难过，有时过的关也会很大。可是毕竟这些磨难都要过去，都要结账，都要买单。感恩师父指引弟子走出磨难，弟子叩谢师恩。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